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再一次回到金门基督教会这个大家庭前几天我跟我太太一同分享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感恩回到金门的时候，常常都怀念以前侍奉的那一种的喜乐，那一种的情况。我们大家都很感恩，就是因为金门教会栽培了我们，使得我们在往后的服事当中进门成为了我们的祝福，真的很感恩。今天跟大家一同来思想一个题目，叫做拥有安和乐的心灵。好，我们一同来读上帝的话就在荧光幕里边，我们一同来诵读。好，请。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的人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沾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你们的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现代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呢？上不去的薪水，睡不够的觉，同意吗？我们的薪水十年都没有变，但是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血压就一直上，但是我们永远睡不够，这个就是人生。胃不肥的钱包，买不起的房子特别在三藩市，我们在罗省也是一样，我们罗省在越来越买不起房子，在三藩市更加如此。上有老，下有小，自己也老了。你发觉到我们人生有时候很感慨，到了某一段年龄，感觉到人生过去的已经过去，我们还是要面对我们的现在。在一个这样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留下的是什么呢？只有三个亿，哇，发达了，三个亿这个什么东西来的呢？这样我们留下的是回忆好多的回忆，假设在我们当中的一些长辈一讲起想当年的时候，我们讲了两个小时，我们还没有讲完。老了，年纪大了，很多东西都是回忆。不然这样，因为年纪大了，我们吃东西的时候也很容易什么打嗝这个是广东话来的，打嗝就是打嗝。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吃得太快了，这样会不会我们会打嗝。那最后一个呢是什么？失忆，我们什么都忘了。我妈妈今年呢105岁今年7月我2月的时候我去看她，她认不到我，因为太久了，我很久没有见到她。她看见我的一想，这个年轻人是这对不起，这不是年轻人对她来讲是年轻了我60了今年都那么他说这个人是谁来的，一直想不起究竟我是谁。我已经跟他讲我是你的儿子阿荣这样。他说然后过了不到10分钟就想，你是谁原来不单单我的妈妈是这样，那么原来好多人都是如此。我们会有很多回忆，我们会打嗝，我们有很多失意。现在人的人生就在人生好像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很喜欢用一段的经文来对我们来说，或许说安慰，对对方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因为我必使你们的安息。原来这一句话耶稣基督跟当时的门徒讲的时候，发觉到这句话很好用，我们常常的应用，常常都用这句话来安慰那一些有需要的人。 我们常用几句话来打跟那一些面对困难的人来打气。究竟这句话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的经文背景，以至到耶稣会讲这句话来跟门徒来做一个这样的宣告？大家打开你们的讲义，跟着讲义走好不好？好，原来当时有经文的背景。当时的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呢？原来耶稣和吩咐了十二个门徒就离开了那里，往各城去传道教训人。原来这个经文的背景是当时耶稣去差派门徒出去，当时门徒也很兴奋，耶稣基督也很兴奋，因为他们一同出去去传道。当他们传道的时候，究竟那个时候的处境是怎么样呢？当时的反应又是怎么样呢？耶稣基督在讲下去的时候，他就说，我可用什么的比喻来看这个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祭司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反映出耶稣在当时向当时的人传道的时候的反应。耶稣在这里的时候，那两个比喻很有意思，是当时小孩子常常玩的。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让我们玩结婚。原来在当时这一句话就是结婚的时候所用，因为新娘子来了，他们就吹笛，所有的人都来跳舞来庆祝，因为是一个婚姻的一个开始。你们小的时候有没有玩过结婚呢？小的时候啊，你们没有玩过啊？有没有？有啊，有的都差不多了。这我们的年纪，年轻人不玩的。假设我们以前的时候，就是真的，跟那个隔壁的人啊，邻居，哎，我们玩结婚呢 啊那么你做新娘，那么就跟他捞一条毛巾在里边是吧？啊，那么你做新娘这样啊，又捞一条毛巾，但是不如放在头了，放在身里面去。我做爸爸啊，这样你们大家就这样玩咯、哦、啊，你们真的没有玩过？玩过啊，你有玩过就正常了啊，因为这个真的，以前我们小的时候有哪里有什么东西玩的，还没有？以前小的时候没有的吗？以前小的时候，我记得借一个纸的飞机，借一个纸飞机。就飞了半天的了嘛，还没有？就在里面多丰富的想象力。所以呢，耶稣基督讲的对了，上帝的旨意像婴孩是敞开的，我们今天的人太复杂了，还没有？以前我们多单纯啊，一只飞机可以玩半天，然后我的哥哥就放在这里的放那些火柴盒，这个是什么？火柴盒是什么？这坦克车，那个想象多丰富啊，还没有？然后我们就在那个飞机里面飞飞飞飞，然后就想象 砰锵砰锵，这个是吧？炸弹，这个是炸弹来了。然后那个坦克车呢，就啊，整个反过来了，多有想象力啊！我们以前就这样的了吗？那你现在你告诉你的孩子啊，你的爸爸以前是这样玩的，他说啥的，这个那么神经的东西，这样东西玩这个，还没有？以前我们就这样，现在的小孩呢？是那些电脑啊，那些科技啊，哇，多进步啊！哪里什么飞机在里边自己想象的飞，是真的飞机来飞，是吧？以前的那一些的人的想象力很丰富，现在没有，是吧？好像我们以前看那个武侠小说的时候，要将一个人刺死的时候是怎么刺啊？是吧？对方就要将那个肩膀打开，那个将那个肩膈打开，那个剑就这样插进来的嘛。啊，然后就死了，这样。你以前我们看电影是不是这样？最厉害的是龙门客栈，那个时候已经将这个电影已经去到另外一个境界了。现在呢？现在是不是打开你的嘎啦台，然后插进去啊？不是了吧？现在整个头都给你砍掉，整个手给你砍掉，很血腥。现在的小孩就是这样。好了，耶稣
我们的主就在这里的时候就讲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就是当时的社会里面他们大家一同来玩，玩什么？玩结婚。当耶稣说我们一同来玩好不好，好像我在吹笛的时候，但是你们跳不跳舞，你们不要好了，你们不要的时候，耶稣又在讲另外一句话，成为一个平衡句。这个平衡句是下一句来回应上一句的时候，是将当时的那一种的悲哀，那一种别人的反抗，别人对他的那一种的排斥再一次强调。好了，你们不挽结婚，我们挽出殡好不好，挽死人，就是我们现在要举行一个葬礼好不好，要不要这样挽？我也不要。哇，耶稣很难过，他说我可以用什么来比喻这个时代？换句话说，耶稣基督在他们当中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反应就是这样。耶稣在讲下去的时候，马太的记载，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异能，那些城里的人终不什么悔改。这个就成了耶稣基督传福音的一个什么一个结果的一个记载。你发觉了耶稣在当时悲不悲哀？很悲哀。主耶稣再讲下去，他说在哥拉逊啊，哥拉逊你们有祸了。巴塞代，耶稣基督在这里就讲了三个城市，这三个城市就是耶稣基督用了三年多的时间集中在这三个城市里面传福音。这三个城市按照这地图来看的时候，是以色列整个的地图里面往北的加利利海，往北的三个的城市。换句话说，耶稣基督那个时候传福音传道的时候，就集中在三个地方里面来向当地的人来传福音。我们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基督会集中在那个地方？耶稣基督为什么集中在这三个城市里面传福音？我们2014年的时候有机会，我太太去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当地的拉比就跟我们讲一句话，他们说按照做耶稣基督当时的那个的人口的安排的时候，原来这三个城市是所有的传统的犹太人的拉比集中居住在这个地方，传统的犹太人就住在那边。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要先得着什么？先得着他们，先得着这一班传统的犹太人。假设得着他们的时候，往后的传福音就来得容易。耶稣基督来到这边的时候，但是很可惜，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无论是哥拉逊、波塞大、加巴隆这三个城市的人终不悔改。主耶稣基督讲了一个很沉重的话，他说这一个的异能跟神迹，越是在当时的索多玛、俄摩拉发生的时候，他们早已悔改了。那你发觉到这个对比，可以看到人性的那一种的刚硬，那一种对福音的排斥，对耶稣基督的反对，对耶稣基督的不理不睬。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在这里就体会了一个的事情，事实本是如此。越是按照经文的背景给我们看的时候，这个就是个事实。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不如意的事情不会事事怎么样顺利的，你不会事事顺利。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一句这样的话，他说耶稣在诸城当中行了许多神迹，那些城里的人怎么样终不悔改。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面对一个事情，是上帝差派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假设你是主耶稣，你有什么感受？你差我来的呢，现在我来传福音的时候，你怎么搞的？上帝，你应该帮我吗？我传到哪里，哪里的人就传，哪里的人就悔改，我传到哪里，哪里的人就要归主，多好啊。但是你发现到上帝没有这样做。耶稣基督面对着这个传福音的时候，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他虽然行了许多异能神迹，人就是不悔改。这个是什么一个事实。同样一样，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面对很多难处。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面对生活上很多的挑战。 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然面对很多的压力，你面对很多你不想面对的事情。上帝说，我没有答应过你们，你们信了耶稣之后一帆风顺，事事顺利，一切都平安。耶稣基督反而告诉我们说，你们怎么样，在世上有苦难。耶稣就将一个事实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感觉到我们基督教最宝贵一样东西是什么？耶稣基督我们的上帝没有将一个礼物送给你。什么叫礼物啊？这每一次都是开心的，每一次都是平安的，每一次都是快乐的。没有，耶稣说我没有，我是将一个关系给我们。原来基督教的信仰最宝贵的是个关系。等一下我们讲下去的时候，你都可以看到那个关系的所在。耶稣在讲下去的时候，他说你不会人见人爱。主耶稣就讲，约翰来了，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什么，被鬼附着的。人只吃了也喝了，人就说他是什么，贪吃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你不觉得耶稣在这里又用了一个平衡句？这个平衡句是什么？约翰来不吃不喝，人说他被鬼附，人只来，我来了又夜吃也喝，人说他怎么样，好酒，贪吃好酒的人。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你不会人见人爱，你做得到吗？我们中国人广东话有一句话，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听不听懂这句话啊？这个普通话都听不懂，广东话都很清楚，人见人爱，车见车载，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很想载你的，每一个人都很想给你一个顺风车，你听得懂啊？就是你是一个那么受欢迎的一个人，受欢迎到一个地步，人见人爱啊，人见人爱，车见车载，棺材见到你都打开盖，咁样，哇！你真啦，那个就不得了了，那个原来你受欢迎到一个如此的地步，连棺材看到你啊，都要打开那个盖啊，这。就欢迎你进来了，这个意思大概就是这样。你是一个如此受欢迎的一个人，但是耶稣说没有，我们没有这样的人。我们在教会里面做牧师啊，我的第二个儿子有一天跟我讲，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杜拜短宣的时候，我的儿子说，爹地，我决定要奉献读神学。哇，我一听到的时候我很高兴。你听到的时候会怎么样？假设你的儿子有一天告诉你，爸爸，我现在要做牧师，我要奉献，你会怎么样？哇，你不要搞啊，你什么东西都不做跑去做牧师，好吗？你会不会跟你的儿子这样讲？哇，你搞这个东西，我就不懂，我很高兴。因为通常真的牧师的儿子呢很少做牧师的，因为看到爸爸这个样子的时候啊，真的是没有办法。我就很骄傲啊，我的儿子说，爸爸，我要做牧师，我要跟你一同做牧师，我很高兴快乐，对不对？因为通常牧师在教会里面给人家欺负的嘛，是不是啊？我就不同，我的性格就比较强啊，我去欺负人家的。那么我们做牧师是很难的。有一次有一个文章写了一个短短的东西，我看了之后很有意思。他说当牧师比较随和一点的时候，我们就说他没有主见。假设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我们就说他什么，很独裁，很专制，会不会？那所以做牧师也很难的。你说哎呀，顺民意啦，这样啊，没立场啊，我有自己的意见呢，这个人是独裁。你穿的比较光鲜光亮一点呢，有很多人说你贪爱世界，是吧？假设你穿的比较寒酸一点的时候，你就说他什么不受偏服。他吃到肚子大了一点点，你说他怎么样？贪吃啊，好像这句话这样啊，贪吃好酒，是吧？他瘦一点呢，你会说他什么？他不懂得爱惜上帝的殿啊，因为身体就是上帝的殿嘛，啊，我们的身体是上帝的殿，所以哎呀，很难做。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感受，你不会有人见人爱。有一个电影我很喜欢看，这个电影叫《魔球 Moneyball》， 这个莫求里面有一句对话，我觉得真的很宝贵。他说：“别烦恼那些在你背后议论你的人，他们会走在你的后头，不是没有原因。”这句话有没有意思？我们每一个人都一定有人批评你的，没有人批评你是假的。每一个人都会在你的背后来批评你，在乎那个批评你的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有一个爷爷，有一个孙就问爷爷：“爷爷啊，什么叫好人啊？什么叫坏人啊？”“哦，坏人是什么呢？”“坏人就是在你的背后批评你的那个就是坏人。”听得懂了？什么叫好人呢？就是好人就是也是在你后面讲你的好话的那个就是好人。你听得懂这个分别吗？我们通常都在人的面前来称赞人的吗？还没谁不懂啊？我们很喜欢在人的面前来称赞别人，这个谁都懂。但是一个真正的好是什么？在你的后面讲你的好话，嗯，这个人就好。今天 Moneyball 这边这句话讲什么？你不要介意那一些在后面讲你的人，他在你后面，他在你的后头，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什么东西啊？因为这个人的一生，他所注意的就是去批评别人，去指指点点，去找别人的错处，所以他永远就在你后面。你现在在哪里啊？你是被人家讲的那个好啊，因为你永远在人家前面。我感觉到这句话太美，在教会里面都这样，常常批评的那些人是谁啊？就吃饱没事情做的人，吃饱饭没事情做的人，那些忙的人呢，哪里有时间跟你来干什么东西？是不是啊？我们大家都忙着那个做工，忙着那个做事情，连讲话都没有时间呢。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概念，是一个事实，你不会事事顺利，你也不会人见人爱。既然是这样的话，事实不变，你的心都怎么样？你要变。圣经里面讲了一句话，我很感动。当耶稣基督讲完这个的波塞大、加百农、哥拉信他们的树林的情况跟反应的时候，耶稣讲完了，主耶稣说：“那时，什么意思？那时这个字的意思，希腊文里面是用 kairos。”Kairos 这个意思很有意思，说是在特定的时间，指定的时间，是在一个这样的一个记号，因为这个是一个转机，就在这一个时间里面，就在这一个的情况之下，耶稣说那时，因为在转动了整个处境跟心态的一个记号，因为下面的情况就是一个大的一个转机。耶稣基督说 Kairos。马太的记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因为马太是对犹太人讲的，马太福音是对犹太人讲，所以当马太写马太福音的时候，完全是按照着犹太人的文化跟他的动机跟他的存心来将耶稣的一生完完整整的记载下来。耶稣基督虽然面对很多不顺意不如意，面对众人的反对，面对别人给他的排斥，耶稣自己很感受到这个是个事实，我改变不了，我改变不了别人。耶稣说，马太就在那个时候记载了 Kairos， 就在那个时候耶稣基督他自己改变。前一阵子啊，三藩市是不是很热啊？我们也很热，假设你们热的话，我们在罗省呢一定给你们热得多。你们这个三藩市最高那个时候是106啊，你们106，我们大概108、110就差不远哪里去。那么热的时候，你们的房子没有冷气，对不对？我们就有冷气在罗省，你们没有冷气，开风扇也没有用，你也没用啊？有用啊？哇，有用我都讲不下去的咯。理由说没用，没用我就能够讲下去了。好了，哎，那么这个连风扇都没用了，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了，叫心静什么啊？这句话我感觉到讲这句话的人真的是一个很高的境界， 你面对一个环境是那么恶劣的时候，你的心怎么静呢？是不是啊？你一直说哎呀热死了热死了热死了，你一直讲热死的时候呢，你很自然的你身里面，因为你讲了几句话的时候，第一个接收是谁啊？就是你自己的细胞嘛。所以你说哎呀热死了热死了烦死了烦死了，那么热怎么过啊？我怎么热怎么，你的话语一直告诉你的大脑，你的大脑告诉你的神经，你的神经里面告诉你的细胞，你的细胞里面就表现出什么？一直流汗呢、还没一直冒汗。为什么？因为你一直都说很热，有没有改变呀？有没有能够对你有帮助？所以你一直感受到热，就是这个原因，对吧？所以呢，心静自然凉是个很高的一个境界在里面去。好，耶稣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处境，就在别人否定他，别人在里面排斥他的过程当中的时候，当你同样弟兄姐妹，你的生活的处境是不如意的时候，你的生活的那个的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越来越不顺境，越来越面对各样的困难，并且越来越坏。吴用长老，大家都听过他哦。这个我们很爱这位上帝的仆人，他写了一本书叫《张禅的灯火》。
但你们听得明白可以了，对不起，因为太久没有讲普通话。江禅的灯火，讲到他自己一生的经历，特别讲到他自己患了癌症的时候，上帝应许他，因为他有八个小孩，他很年轻的时候患了那个癌症，但是上帝应许他你会好，但是他看。越看就不好，上帝说你会好，但是他看他自己的处境越来越不好，所以他就用了一句话来表达，他说应许与事实不相符。弟兄姊妹，几句话是不是对我们是最痛苦的？上帝说我会保守你，上帝说我会带你经过，上帝说平安欲要临到你，但是事实却不是这样，这个是在我们人生当中最痛苦的一样事情。那时你能不能够就在那边的时候，将耶稣基督，将马太记载耶稣的面对处境的方法放在我们的思想里面，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耶稣同样面对各样的难处，耶稣同样面对各样的不如意的事情，但是耶稣他接受这个事实，我改变不了这个事实，但是我改变我自己的心境。那时耶稣讲了什么呢？他重整与上帝的关系，他重整与主的关系，他都讲了三句的话。他说父啊，几句话你有什么感受？父啊，爸爸，几个字，在希伯来文的象形文字当中，这个父这个字是这样写的，是从希伯来文是从右手读到左手去哦。那么这个象形文字是父这个字，这个字什么含义？一个牛头是代表能力的所在，这个是帐篷。换句话说，什么是夫妻呢？就是在帐篷当中的什么能力。谁是夫妻呢？就是支撑着整个家庭的那一位，这个就是夫妻呢。这明白吧？我们就是这样嘛，对吧？好像这个楼房，这个楼房支撑着这个楼房的是什么地方？就是这一条主梁。夫妻的意思是什么？就是支撑着整个帐篷的那个什么，那个框架，那个框架顶住他的。今天耶稣基督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他重新的来认定一个事情，我们是儿子，你是父，这个的含义再一次给我们表达出一个的含义，是原来你是支撑着我整个生命的什么一个来源，你是支撑着我整个生命的所在。哇，我听到的时候很兴奋，当耶稣基督面对各样的难处的时候，我不懂得怎么处理，我也不懂得怎么去掌握，但是你是父，你是支撑着我的，
我的人生是被你支撑住，我的生命是被你支撑住，我的一生是投靠在你那边去。名字永远是什么？一种心灵里面情怀的所在，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少叫爸爸的，都是叫妈妈多，对不对？你说不是啊，有一次我的儿子都叫我啊，爸爸做什么啊，妈妈在哪里啊，这样我们都是这样。所以我们的妈妈的那个情怀很浓，因为名字真的是代表一种的关系在里边去。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好像我们以前拍拖的时候，男女朋友大家一同认识的时候，你怎么称呼对方？没有什么称呼啊，大家都刚刚认识嘛，都叫他名字咯，阿娇、阿娟、阿强、阿明，这样是不是啊？啊，都是叫这个名字而已嘛，你没有叫他别的东西的。那么后来两个人情投意合，大家心里面说，是了，你就是我啊、肯定的那一位啊，非你不娶，非你莫嫁啊，大家都开始感情深入一点了。当一深入一点的时候，你会怎么样？你就不要叫名字咯，对不对？啊，不要叫名字，不要叫我名字，不要叫我叫，不要花啊啊，叫我老公仔啦，啊，老婆仔啦，这样啊，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你要将这个感情再深入一点嘛，那就用这个东西来肯定了。好了，慢慢真的结了婚了，结了婚的时候叫什么？啊，结了婚的时候就立刻将那个家变成一个杂货店啊，你是 honey。你是 sweetheart， 你是蜜糖，你是砂糖，你是冰糖啊，你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关系了嘛啊，再进一步了，很甜，结了婚了，有了孩子呢，好了，有了孩子的时候你会怎么叫啊？叫爹地妈咪咯，好吧？有一次我跟朋友出去吃饭，我打电话回家，我说妈咪啊，我不回来吃饭了。我的朋友说什么？你的妈妈来了？我说没有，我妈妈没有来。这个就是我跟我太太之间的那一种什么，哪一种的关系，对不对？跟小孩一同叫。好了，年纪大了，年纪大了，你叫对方是什么？老的啊，老头啊。我们广东话呢，就其实这个广东话很有意思，老爷啊，老爷，这很尊重对方，老爷。但是你多歪一点点，老爷，有没有？哇，这个意思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老爷跟老爷，就那个意思完全不一样。他是谁啊？老头，老头子，是吧？那这个就是那种什么关系，是一种名称上表达的一种的方式。耶稣在这里的时候称呼上帝说，父啊，你是谁啊？你是支撑着我生命的那一位，我不能离开你，我不能没有你，因为根源就在那边，能力的所在也在哪里。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原来你是帐篷的能力。耶稣基督在讲第二个称呼，不单单父，你是谁啊？你是天地的主。这一个字给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感受，耶稣基督将主权交还给谁？交还给上帝。这个称呼不单单是一个关系，这个称呼也是一个主权。因为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你可以看到有一个这样的上帝的安排在我们人类的历史里面。好，一起读上帝的话好吗？上帝说，我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着我们的样式做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排虫的一切昆虫。上帝原来创造我们人类的时候，他是主宰。既然他是主宰的时候，你跟我是谁啊？上帝说，你是管家，我派这个东西给你管理。今天我们人类为什么我们在生活上常常遇见很多的冲突，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遇见很多的难处，我们遇见里面很多不如意不快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的身份出了问题。我们常常都愿意，我们不愿意做管家，我们要做什么？我们做主人。你没感觉到？我们现在要做主人， 耶稣基督就在这一个的生活的处境，面对各样难处的时候，他再一次认定上帝，你才是主。我是谁啊？我只不过是个管家，你差我来这个世界上，你才是老板。我生活上面对各样的难处，我面对各样的压力，我没有办法能够面对，因为你才是主人。今天我们能不能够在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处境当中重新认定你的地位？你只不过是个管家，你是被拥有的那一个，上帝才是什么？拥有我们的那个。但是我们常常我们不愿意给上帝拥有，我们不愿意让上帝进入我们的历史当中，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要做主人，我们角色上不充满了冲突。你们能够我们一同来学习，好像主耶稣一样，主耶稣你才是主，你此才是拥有的那一个，我是被你拥有的，请你来得走我，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走，你怎么决定我就怎么样来跟你配合，因为我不再是主人，你才是一个主人。今天我们人不喜欢，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人总是这样，我们不喜欢听人家的，对不对？你喜欢人家听你的，你不喜欢人家讲你的，人家讲你你就很不高兴，但是奇怪，你很喜欢讲人家的。你有没有感觉到，我们做女儿的时候，做儿子的时候，我要爸爸妈妈听我话，但是你做了爸爸妈妈的时候呢，你要你的儿子听你话，你对不对？我这个是我们的人性啊。总然这一句话，我不要跟着人家，我也不喜欢跟着人家，人家跟我可以，人家听我可以，那这个就是我们人面对各样的冲突，就在这边开始。我感觉这一个的东西，这一个这样的处境，我称它为莱曼效应。你有没有听过有一个人叫莱曼呢？莱曼效应是，他是亚兰王的元帅，有一天他患了大麻风，他很惧怕，但是他知道在以色列里面有一个叫以利沙的先知，可以解决我的病的问题，所以他就跟亚兰王讲，亚兰王，请你帮帮忙，可不可以写一个国书？亚兰王真的用了所有的外交的礼仪，他写了国书，写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也送了礼物，那些名贵的礼物给了这个以色列王，也带给了一个以利沙，他按照了整个国家应该有的外交的礼仪来做他应该要做的事情，他竟然去到以利沙的面前，以利沙竟然不出去见他，你是乃曼的火吗？然后告诉他，叫那个仆人告诉那个亚兰王，去到约旦河里面冲凉七次，哇，更火，你不见我，你都告诉我一个合理的医病的方法，你叫我去冲凉就好啊，难道我们亚兰的河不给你们以色列河好吗？他心里面为什么否定以利沙所给他的方法不好？因为他已经有一个什么存在有的答案，已经有一个存在的方法与生活的方式，这个处理问题的方式在他的思想里面，当别人给他的意见与他心中所期待的不一致的时候，他就说你是坏人，你是不好的人，你就是不体谅我的人，你是个不明白我的人。他期待是什么东西？他期待以利沙出来，因为以前先知呢为人家祷告的时候呢，有一个舞蹈，这个舞蹈就是来做一个神，这个一个神同在的一种的呼求。他期待就是以利沙出来跳一个先知的舞，但以利沙什么都没有做，你火不火？乃曼效应常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出现。耶稣基督说，不，你是天地的主，我将主权交还给你，你是上帝，因此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既然是这样的话，无论你怎么安排我就怎么顺服，无论你怎么样 给我我就接受。主耶稣在这里讲了一个很伟大的心灵的转变。第三个，耶稣基督讲了一个祷告，我感谢你， 感谢这个字，当我们看的时候，是带有对上帝的仁慈跟尊荣所发出的赞叹，它是形容上帝的美德，是形容上帝的属性。这句话的含义就是说，无论我现在面对的情况跟处境是怎么样，我们的上帝永远不改变。所以上帝，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是不是这个含义？无论现在如何的不顺利，如何的不安乐，我所面对的困境何等的大，但是我仍然要感谢，我仍然要赞美，因为你就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一个上帝。有一首诗歌我常常都很喜欢唱，你的信实何等广大。当我太太知道有癌症的时候，我们大家心里面都很惧怕，但是她给我有很大的祝福。我照顾她的时候，她常常跟我讲一句话，她说，爹地，你不要当我是个病人。哇，我心中很喜乐，因为我们常常都当他是个病人嘛。他说，你不要当我一个病人，我不要你帮我，我自己来做，有一些事情他来做，我让他来做，本来我不想他来做，他也要做。他六次的化疗，30次的电疗的时候，哇，那个时候真的将他打倒了。不管你多强壮的人，那个化疗的东西一进去身体的时候，整个身体都垮。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大的安慰，他说，你不要当我是一个病人。我感觉到这个是一个强者的一种的心态。你能不能够靠着上帝，在上帝的面前的时候，同样说，主，我要感谢你，我要赞美你，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你不会害我的，你不会整蛊我的，你不会捉弄我的，我知道一切的安排一定是最美好。事实既然不变，你的心要改变，然后原来事情事实的困难是可以被转化的。今天我们所面对的困难可以被转化，耶稣基督就讲了3个动词在我们当中，他说来，来干吗？来做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啊？到我这里来。原来这一句话那个翻译应该是这样，应该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怎么样来到我这里。原来这个希腊文的语句将那个来字放在前面，为什么？因为马太要写给犹太人的时候，他要再一次证明耶稣基督是谁，他是拉比。原来这句话是拉比的用语，是拉比的那个独立的一个用句来的。这句话你听起来来到我这里是不是很熟啊？在哪里听过？在哪里听过？就是在马太福音第4章的时候，耶稣对着彼得他讲了一句什么话，来，怎么跟随我。原来这一句话是耶稣基督一个拉比的用语来呼召那些门徒来跟着我了。同样耶稣在这里的时候也用一个拉比的用语来对你讲，来对我讲，来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干嘛？来到这里的时候，我要使你们怎么样得安息。安息这个字我觉得翻译成休息比较好一点。你来到这里，来到这里哦，休息，安息就是好像一个句号，你觉得是不是？啊，我们的叫什么叫做惜别礼拜，我们叫什么礼拜？安息礼拜啊。耶稣不是叫我们安息了，你看下去的时候，耶稣说我们还要斗下去，我们还要走下去。所以我觉得休息比较好一点，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要走的路还有很远，你要休息，因为我要走的路还有很远。耶稣说你还要走下去，你来干吗？来，我们一同休息一下，我们歇一歇。香港有一个文化叫麦兜文化啊，这个普通话讲不出来，麦兜文化。你上去网的时候看到这一个就是香港人的哲学嘞，因为香港人太痛苦了，好痛苦的生活，越来越困难的时候，他们就跑出一个这样的卡通片。这个卡通片将我们人活在这个充满压力的一个世界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舒缓一下？他就提出一个概念：斗远不斗快，好不好？ 今天我们就因为整天斗快嘛，所以你的压力就很快咯，就很不容易咯。好，我慢慢来，我斗远不斗快。什么叫斗远不斗快？有时候呢，你在三藩市去到一些餐馆吃饭的时候，你看到一些做建筑的工人在里面吃饭，对不对？他们吃完饭的时候，你注意一下，十个有八个吃完饭出来的时候，一定咬住一只牙签的。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啊？你有没有咬啊？你跟我不会咬啊？你说不好看，是了，是有一点不好看。但是我感觉到咬那只牙签的时候，是表达到那一种的写意，那一种的悠游，那一种的潇洒。那等一下你们试试看，咬一只出来。你们等一下去吃饭，就咬一只牙签出来的时候，在路上走的时候，你没有感觉到他的表情啊？你注意一下，因为他在早上一天的劳苦的时候，我现在吃完一顿饭，哇，那顿饭对我多重要，我可以休息一下，就咬住一牙签，然后慢慢走到那个他的 truck 那边，那个车里边去，然后开门慢慢开，然后关门也慢慢关，然后就在车里边抽一口烟，你就不用等这些车停的了，你不要说我要哪里的位置，多等五分钟要，因为他吃完那口烟，你有没有碰到一些黑人也是一样？那些黑人，他这样去超级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有一次我就是看到那个人开那个音乐很大，因为他玻璃不关的嘛，然后开了之后就停在那边，我的车也刚好停在那边，他没有下车的呢，我们都立刻下车了，他就不会，他听完那首歌才下车。你感觉到这些人的人生哲学是不是宝贵啊？我感觉到很宝贵。今天我们就是不懂得在我们的压力困难当中的时候来疏解。耶稣说来干吗？来休息。耶稣说负什么？负我的轭。这个负我的轭这个字很有意思，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耶稣在这里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你不是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什么都不用做，你来到我这里的时候，你的问题就解决了没有啊？你仍然要面对这个问题，你仍然要负这个轭，你仍然有这个担子，但是这个轭这个担子来到我这里的时候显得什么容易与什么轻省。我很喜欢容易这个字。什么叫容易？这个字其实翻译成什么呢？应该是翻译成一个 fit 合适。其实耶稣就在这个概念里面来表达出来，什么叫做合适，什么叫 fit 啊？我家里面有九兄弟姐妹，有两个哥哥年轻的时候去世了，所以我们剩下七个，我是最小。最小的你知道可怜在哪里？最小的我们可能就永远都是拿哥哥的衣服来穿的，是不是啊？那个时候穷嘛，我们都是穿哥哥的衣服，穿哥哥的裤子。有一天我的嫂嫂为我打不平，她说为什么阿勇每一次都是要穿哥哥的衣服穿他的这个哥哥的衣服，为什么过年呢不买新的给他？我妈妈那一天就是买一个新的给我。哇，那个时候我很快乐，因为我还在我那个时候我大概是不晓得七岁还是八岁的时候，我妈妈买给我，我很高兴去到买。一买的时候每一次都说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长一点，那么长干嘛？你要高啊，你会快高啊，要长一点，长不要紧，还有什么宽一点。哎呀，真的宽到一个地步，放一些鸡进去都可以，真的可以放一些鸡进去，又宽又长，这个叫什么？这个根本不 fit， 还没不合适。耶稣说不是，我给你的是什么 fit？ 那这个字我很喜欢，耶稣基督就用这个恶这个字来形容你跟我要背负，以及耶稣要跟你一同背负的那个意思。主耶稣是个牧匠，他一定为不少的牛打不少的恶。主耶稣就用这个做比喻，既然人生面对那么多的苦难，我们人生面对那么多难处的时候，我就用我现在最专长的一样东西，我最了解的一个事情，做这个恶的时候一定要 fit， 一定要怎么样合适。因为说不然的话，那个牛上面那头骨你将那个恶放下去的时候，又是不合适的时候，它就会磨选那个什么，磨选那个牛的皮那个肉，假设这样的话就带给他怎么样很大的不舒服。所以耶稣说我很了解，我每一次为那一些人做那个恶的时候，一定是最 fit 的，一定是最适合的，一定是最称心最好的。同样一样，耶稣说在人生当中我也为你们打造一个恶，这个恶最适合你，你能不能够来到我这里，你能不能够来到我这里，你能不能够信任我，因为我最了解，我就是这个师父，没有一个人比我厉害，来到我这里负我这个恶，因为我这个恶是合适的，是亲神。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基督教最美的一个地方，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仍有难处，但是在难处当中的时候，最宝贵是什么？有主耶稣基督与你同行。犹太人还有另外一个仪式，这个恶是最宝贵的。原来一个年轻的牛，他要派上场来耕种的时候，来耕田的时候，他应该有另外一只老牛来怎么样带着另外一个小牛。耶稣说我就是那个老牛，你要不要来，你要不要负我这个恶，这个恶是合理的，这个恶是轻神，因为我代替你。所以诗人讲一句话很有意思，那天天背负我们重担的主是应当称颂的。原来主耶稣基督讲这句话的时候，你来负我的恶，因为凡劳苦担重担的人都来，因为我帮你一同负，我减轻你的重担，因为我了解你。耶稣基督用第三个用词，学。学什么？学我的样式，学，因为我心里柔和谦卑，你要学我。我很喜欢耶稣基督用柔和这个字，柔和这个字其实是个很丰富的一个字，当我们去查这个字的时候，其实它表达出好像一只骏马，一个骏马在那个大地里面奔驰，它有自己的主见，有自己的看法，有自己的脾气，有自己的性格。什么叫温柔啊？但是这只马它愿意被主人套上那个什么那个坐丸，或套上那个马缰来控制它。换句话说，我们仍然有我们自己的性格，仍然有我们的脾气，但是我们被什么控制，我们受上主来控制，由他来掌握我们。耶稣说你愿不愿意好像我一样，将你的生命好像我一样，由上帝来掌控我们，由上帝来带领我们，我们愿意顺服在上帝一切的一切的当中。谦卑，什么叫谦卑？尊重别人，尊重别人，不管别人对你，不管别人如何的超越你，不管别人怎么样的比你美好，不管别人对你比你多么的强，你仍然尊重这个人，这个叫谦卑。我很喜欢儿歌的套话，你喜欢吗？我都很喜欢，每一次我都有时候都买，看到的时候都买一些。你愿意做最大的那个还是最小的那个？这个套话里面一直打开，一直打，一直打，一直打。我常常都期待一些东西，我不要做最大，当然我也不要做最小，我要做什么？中间，因为 我能够有上面的学习，因为有更好的人永远是我的老师。有一些人比我强，一些人比我优越，人生就是人生就是要寻找更多的老师。假设有一些人比我们优越，有一些人比我强盛的，你有福了，因为你有一些人来带领你，使你能够更进步。但相反，我要操练上帝给我的恩赐，我要操练上帝所给我的祝福，我有一些人在我下面，我要带住他们。这个就是柔和谦卑。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耶稣基督来，他要使到你能够得到一个安与乐的心灵。怎么能够可以有平安有喜乐？耶稣说，来到我这里，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我就必使你们的安息。人的心灵就可以得到平静与安稳。我们低头，我们一同祷告。当我有祷告。